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川普蔡英文通话撼动美中台格局，背后推手是何人，中国突然设立监察部是为了政改还是为了留任王岐山。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地址是焦点对话 @gmail.com。 欢迎您写信就我们的讨论提出建议或者问题，我们会挑选精彩的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 @gmail.com。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2号通话，打破了美国近40年来的对台政策惯例，其震撼效应持续发酵。从美国主流媒体一个星期来的紧跟深挖的曝光报道可以看出，这次通话绝非早先一些媒体所说的菜鸟外交错误，而是美国政坛亲台派数月来背后推动与筹划的结果。纽约时报等媒体提到的亲台代表人物包括前美国参议员多尔、前美国副国务卿博尔顿、川普的白宫幕僚长普伯斯、布什时代的国安官员叶望辉等等。那么美国政坛的亲台派是否可能推动未来的川普政府重新审视甚至挑战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政策的根本思路？川蔡通话之后，川普又任命习近平和中国人民的所谓老朋友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为驻华大使，用意何在？我们今天就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我想建立先请你来说一说，就是川普最近连出两招，一个是当然就是大家都关注的这个川普和蔡英文通话，另外一个就是布兰斯塔德任命为驻华大使。那么这两招给中国一软一硬啊，大家都说这个好像发出比较矛盾的信息，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两个信息实际上不矛盾的。首先看这个川蔡通话，川蔡通话一时激起千层浪，引起很大的轰动。一开始呢，大家的解读说Trump 没有外交经验，冒失之举。
对，
但从后来的很多的信息我们可以判断，所以不是 Trump 的这个冒失之举，实际上是深思熟虑的一个举动。那实际上你要细分析起来，这个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中美之间存在着价值、战略、贸易上的根本的冲突，谁上台这种冲突都不可能解决。那再加上川普的性格，他的性格是不能被人看成软弱和愚蠢，再加上习大大那边也是同样的想做伟人、想做强人的样子，这两个人的冲突是在所难免。所以我觉得川普已经决定是要冲突，但冲突呢，这是一个有底线的冲突，就是说我这个冲突不能走向军事冲突或战争，这时候呢就要找刹车。找什么样的刹车呢？就找这个新的大使，这个新来的 Brandstad
对
做，因为这是习近平可以谈上话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是说这一招呢，实际上和前一招是配搭的，就是说我要冲突，但是我要有冲突的底线。也就是说我在这个车上要装一个好的刹车装置的时候，实际上是我要开快车，要不然我没必要需要这个刹车装置。
好的，好，高文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川普的这个软硬两手呢，显示这个川普呢并不是一个一味好强斗狠的人。那么他的话呢，这个他可以看出他在保持这个懂得在政治上保持平衡。这个呢，第一个说明了川普这个在政治上还是很精明的。第二的话呢，说明他对四十年来的中美的现实格局的某种回归。但是不管怎么说，川普呢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呢已经占得先机，利用自己呢是一个这个后任总统的灰色地带先发制人，点了中国的这个命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其实呢台湾问题呢并不是川普的真正的意图，那不过是一个佯攻。他的目的呢是想把台湾问题作为一张筹码来压中国在经贸交往中遵守国际规则向美国让步。那么川普呢实际上是一个很精明的商人，他这个 他的话呢是非常善于呢，在这个他把这个商业谈判中的技巧呢运用到国际外交中啊，特别是的话呢，收集对手一切可以要挟对手的这种筹码，那么加强自己的优势，给对方下马威，占得上风，逼迫对手让步。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啊。这个既不是高招也不是败招，它是川普打开了中美关系战略关系新棋局之后下了一招棋谱外的棋。那么这招棋呢，完全看中国的反应，如果中国是静观待变，那么这招棋就变成闲棋了。如果中国激烈反应，不断的落子去威胁这个川普下的第一步，那么这个川普下的第一步棋就可能变成一个重要的棋。现在看来中国的反应还算冷静，然后呢川普今接着下的第二招棋是习近平个人有比较多交往的现在的美国的埃沃州州长，埃沃州过去多年来和中国一直有多方面的这个经济交往，特别是和习近平在河北省期间建立的很多关系和以及双方的经济合作现在都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发现他的管道又通畅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川普走的是两步棋，第一步是个冷棋，第二步是个高招。
嗯，好的，听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
啊，这个川普当选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啊采取了两个动作，一个是跟蔡英文通电话，这是37年来破天荒的一招。那么另外又任命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老朋友布兰斯达德出任驻中国大使，这两个动作加在一起，按中国的话说叫做一手硬一手软，既懂战略也懂战术。所以这个川普发出的信号很明确，那就是打台湾牌，掌握对付中国的主动权。因为在过去几年一直是中国掌握主动权，中国制造问题、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北朝鲜的核问题，来让美国被动的去解决。然后现在美国要主动掌握主动权。另外一个要点就是说，这个川普不会主动去破坏中美关系，但是要中共停止破坏中美关系，那就停止损害美国的利益，停止这个制造贸易逆差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盗窃美国的工作。如果停止的话，川普仍然可以跟北京友好相处，放出这个派遣布兰斯达德就是这个信号。虽然中国媒体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人民连这个人都没听说过，恐怕连名字都念不清楚。
嗯，好的。我们知道从这次通话以后，美国媒体的这个大量报道来看哈，就是尤其是纽约时报一些曝光，那么这次通话其实真的不是川普一时兴起之举，而是背后有相当多的筹划与推动。那么我想请建立你来盘点一下，就是背后推动这次川蔡通话的到底是哪些人，他们有没有可能影响未来川普政府对于台湾政策方面的一些主调调？
对，这次川蔡通话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说亲台派在这个Trump 的这个安全幕僚中已经占了上风。一般来讲，这个外交上有几方面几派，一个是这个国防派，这个情报，这个国防部，国防部刚才我已经说了，还有这个国务院，还加上这个白宫的安全顾问委员会。那实际上这次呢，应该是国防派的这个占了上风。在美国一直在国会里边，还是在政府里边，还有政策制定者，一直有非常强大的亲台的这么一派人，但是一直都没有占上风。这次可以说明是占了上风。比较可见的几个人物，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的是这个起了关键作用的是叫叶望辉，叫 Stephen Yates， 他是在布什这个当总统的时候是副总统千里的这个
国家安全副顾问，对
啊，他是起了一个最主要的作用，他帮助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外交政策写了这个他的这个外交政策的政策这个
党纲，
然后加上这个共和党的主席普波斯，我们翻译称他呢是现在是幕僚长，白宫可能要做幕僚长，那他对布什的对那个川普的影响也非常大。那另外还有几个人，像老的参议员 Bob Dole，
对
Dole 道尔呢，他实际上他是一个游说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他这个每个月拿了20000这个美金的台湾给的钱，所以他自己把这个暴露出来，实际上是大家觉得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他还认为他自己起了作用，这个作用是多大，大家都很怀疑。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幕僚。另外一个人物，我们不得不谈的就是基辛格。基辛格在这次呢出了一个很大的丑。基辛格呢，他是非常懂买空卖空游戏的。这40年来，他一直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怎么玩呢？就是我在这里接触一下子，接触一下川普。至于川普有没有给他更多的这个传话的任务，先不要管，因为这个不能公开。因此他就给这个北京讲，哎，我有川普的这个重要的信息。那这个
北京把他敬为上宾，
敬为上宾来接待他。然后呢，这时候可能习近平就会给他一个口信儿。那这时候他回来，他的地位就增高了。然后就这样两边玩，但这次玩这个出现了出丑了，就是他认为他能够把两边说通。他在去北京的时候，这个川普忽然和这个蔡英文通话，就说明他这个买空卖空的这次游戏没有玩好。所以呢，我觉得呢，很多人想借着这个机会玩这个权力游戏。在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我不提他的名字，也是玩这个游戏，想当驻中国大使，但是呢，最后没有当成。
好的，高文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这回的话呢，实际上啊，这个川普啊，他现在是玩了这个两手了。那么呢，实际上他捅破了这个美国这个在这个外交界中这个关于中美关系中这个40年来的这么一个窗户纸。那么原来呢，美国社会无论是外交界还是政界的主流呢，都是不敢得罪中国，要承认一个中国。因此呢，台湾呢成为一个国际弃儿。那么这个美国政界的一些政客呢，实际上呢也被边缘化，没有浮出水面。这回的话呢是浮出了水面了。浮出水面呢，究竟他们这些人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今后的中美关系主导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还要看。因为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一开始我讲的，就是台湾问题呢，并不是川普就是要并不是川普的这个真正的着眼点。真正的着眼点呢，是在于压中国在经贸交往中遵守国际规则。这个是川普的要害，只有这样做，他才可以的话呢，来兑现自己在竞选中支持他的那些美国人的这种那个兑现这种那个承诺。所以呢，再一个，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这个普伯斯。普伯斯呢，实际上他是共和党里面的建制派，他呢是共和党的主席，本身跟台湾关系就很深，见过蔡英文，而且的话呢，就在这回的川普当选呢，他是有功之臣。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党内有一批主流派决心要跟川普分裂的时候，要重新玩游戏规则，要阻止川普成为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的时候，普伯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人现在又是白宫的幕僚长，这个人的作用实际上是不可忽视。
好的，我想回到陈小龙先生，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说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呢，美国国会有很多议员对于台湾抱着同情的态度，而且台湾呢长期在华盛顿也是以游说等方式来深耕这个美台关系，因此政界其实普遍有一批人对于台湾是私下是很友好，而且是抱这种同情的态度。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不是准确？
我想美国共和党里面有相当一部分议员呢，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是相当尊重的，当然同时也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专制制度十分厌恶。但是呢，这一股声音无论是在这个奥巴马任内还是在共和党内部，长期以来都没有明显的凸显出来。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民主党的很多这个政治精英呢，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幻想，就是希望说这个能够通过和中共的交往，尊重中共的意愿，然后换取中共自己在政治方面做出主动的改变。那么现在看来，这个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期待呢看样子完全落空了。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实际上这个新的总统上任之后，今后可能共和党内的相当一部分这个川普所重用的这批官员或者是政治家，他们今后会采取一种比较不同的游戏策略，那就是他们不再太看重北京的脸色， 因为过去看中北京的眼色是因为对北京有所期待，现在他们既不期待北京会自我改变，也不期待中美之间能够发生实质性的这个真正的合作。
嗯，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期待，所以他们今后这个就不会再认真的看北京的脸色，那么北京就面临一个新的选择，美国不看脸色了，那他是不是一碰就跳，还是说他要学习适应这个新常态，这就要看将来北京的变化。
嗯，确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美国政客的这个变化，是不是也跟中国大陆近年来在国际上显示这个肌肉啊，同时也确实是极力的打压这个台湾的空间，可能也进一步在美国的政客当中造成一种大陆有点欺负台湾的这种印象哈。那么这个我想听听陈伯空先生的这个看法。
啊，这次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美国的主流媒体或者国际主流媒体有很多批评，因为他是这个新人菜鸟啊，不懂政治，不懂行规，实际上反而暴露了这些主流媒体这些建制派在说政治正确的时候反映了他们政治不正确。因为如果说美国跟这个集权的中国保持一种关系啊，有外交关系，而美国的总统民选的民选的台湾总统通电话却被大惊小怪，这恰恰是一种不正确。美国跟台湾不仅是价值联盟，而且是地缘政治联盟，美国跟台湾是这个非邦交的但是是盟友，说美国跟中共有邦交，但是实际上是潜在的，甚至坦率地说就是敌人，从价值体系到这个地缘政治到贸易广泛的领域都是敌人。这次是个很有趣的现象，美国两个政治老人在美国的两个老人在博弈，都是93岁，一个93岁的基辛格，一个93岁的多尔，一个为美中关系而奔走，一个为美台关系而奔走，这次多尔暂时占了上风。这个就在同一天12月2号，基辛格奔走北京见到北京领导人的同时，那个川普就在跟蔡英文打电话，这说明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说川普默认那个基辛格到北京去奔走，事实上是释放一个烟幕弹，而川普跟蔡英文的通话才是实弹演习。实际上今年共和党已经三部曲，第一部曲共和党党纲通过六项保障，第二部曲就是共和党掌控的国会把六项保证列为一个法案来保护台湾安全，第三部曲就是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这是2016年岁末的一记钟声，一记警钟敲碎了沉睡的午夜，打落就也就是说暗示美中台格局随时可能生变。
嗯，好的，我们刚才有一位叫做署名秦岭野老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评论到，他说我观察到一届一届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越来越战战兢兢，动不动就要声明我们从来没有遏制中国的意思，动不动就强调我们要合作共赢，生怕开罪了中国。那么确实哈，回到过去这几十年，美国对台外交的这个主线就是避免触怒中国，这次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以后，美国一些主流派建制派就是对他最大的批评就是他可能激怒中国。但是让人感到最吃惊的不是川普通话这个事，而是他川普在通话之后他发这个推特，里面对自己这个做法做出了辩护，对中国提出批评。那么这个很多人就担心是不是代表川普的一种思路，对于过去美国几十年对台政策的一个思路的反思和一个审查或者是挑战。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杨建林先生？
对这个川蔡通话以后啊，有一些人写这个文章说我们美国什么时候对中国的政策的这个主要的点是不让中国生气啊，不要激怒中国，说这个很奇怪吗？所以大家在反思。
嗯，
那这个川普显然他是一种这个模式转变，就是说我改变以前的传统的思维，40年的这个一个平衡，他要打破这个平衡。这个平衡看来呢不是一个冒失之举，是有这个一定的深思熟虑，但是问题是就是说这个深思熟虑后边我们还要观察是不是有以价值为这个体系为出发，以这个长远的战略利益为出发能够坚持很久。如果这个模式可以坚持很久的时候是可持续的，当然就会改变中美台的这个外交关系的这个格局。
嗯，
但是如果除了这个简单的一些思维，就是啊，我和中国我们之间肯定有冲突啊，贸易的、战略的、价值的都有冲突。那我这时候不能服输，我先走一步啊。这样的话，仅仅是这么简单的话，我觉着呢，这个以前40年的平衡啊，有很大的强力在把这些外交上的结构拉回去。
嗯，
因为40年行驶了40年那种平衡，按这个动态这个。动态平衡理论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这个平衡点， 是一个稳定的平衡点。稳定的平衡点就是可能有些干扰，但干扰完来了以后呢，它有一个力量给它拉回去。比如说如果未来这个国际格局出现了一个状况，比如说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恐怖袭击，这个袭击不仅威胁的美国，而且威胁的中国，这是中美两国需要合作的时候，可能现在川普所开创的这个模式的转变可能又要回到40年来的这个平衡去。
对，
所以呢现在我们还要再观察。
嗯，确实我们知道美中关系，今天的美中关系和以前比如说美国前苏联的关系是很不一样，它不仅是一种，它不是一种光是战略上的对立，而是它有太多的经济关系和贸易关系，全球合作、环境保护等等议题，它也有合作。
冷战时期的这个美苏关系来描述现在的中
美关系是不准确的，我觉得。对，今天的关系非常不一样，
互相的连接性太强了。
对，太强了。对，我们确实有一位署名这个美澳中的这个观众朋友，他就说呢，他说台湾不应该对于美国的支持过于乐观哈。他说美军真的会为台湾而战吗？悬。他还用这个美国在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时美国的这个退缩哈作为这个例子。确实，我们知道，虽然以前也有总统对台湾表示过友好，比如说布什总统，小布什总统上任的时候，2001年，他当时说美国如果大陆入侵台湾，美国会不惜一切保护台湾，当时让台湾感到非常振奋。但实际上最后也证明，那么布什的政策是回归这个主线。好，我想听听这个高文谦先生，就是说像类似像布什这样过去的历史经验说明什么。
这样子，不光是布什，克林顿呢，在92年竞选的时候，他曾经说从北京到巴格达的暴君，但是他上台以后呢，他就给了中国这个把这个中国最合待遇跟这个人权问题脱钩，这个实际上是让中国做大的关键性的这么一步。
嗯，
那么呢，美国多少年来一直对中国呢采取一种绥靖政策，这个共和民主两党呢都有责任。那么从当时64镇压的血迹未干，这老布什就派特使到北京，到秘密特使背着国会到北京和邓小平达成谅解。那么刚才的克林顿是这个情况。那么 Hillary 在他就任国务卿以后第一次访问中国，他就公开宣布说这个人权问题不在中国和美国的政治经济对话的议事日程上。
嗯，
那么呢，川普现在呢挑战这么一个绥靖政策，这个呢是具有这个象征性意义。但是呢，冰冻三尺，我同意刚才建立说的，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中美40年形成的格局呢，有很大的政治惯性和历史惯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要完全改变这个呢，也并非是一件那个易事，除非因为中美呢。因为中国现在那已经，特别是在中国已经做大的这种情况下，中美呢在政治、经济、国、全球安全问题上有很多错综复杂的这种关系。那么，除非的话呢，这个川普真正决定要跟美国一战的时候啊，跟中国撕破脸，这才有可能。但是我认为川普的话呢，上台以后呢，中美关系呢会是这么一个格局，中美之间的局域不断。但是还是大体上维持斗而不破的格局。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我想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从中国方面来看这个川菜通话的这个结果哈。我们知道这次川菜通过，那么民间有很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次他们通话为习近平政府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中国在应对这个事情上面临什么样的两难的这个处境？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关于中国国内的舆论批评构成对习近平的压力这个说法是西方媒体造出来的，事实上不存在。因为很多西方媒体这一次在这个反川普方面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然后现在川普当选以后，他们这股气还没消，所以经常找出各种说法。关于这个中国的民意会导致习近平不得不采取对美国的或者对台湾的激烈态度这个说法本身呢，实际上是很幼稚的。原因是他完全忽略了中国过去这3年来政治上发生重大变化。所谓的重大变化就是中共已经从集体领导变成个人集权了，在集体领导下，集体高层内部可能有人会利用民间情绪的反应来这个施加压力，要求调整政策方向，所以造成政策上对外政策可能忽冷忽热，忽强忽软。但是现在个人集权的情况下，所谓的民意完全被当局操控起来了，是政治高压越来越严，社会监控越来越严密。在这种情况下， 所谓的民意对高层来讲是可用而不可畏，
嗯，
所以高层不会再为民意考虑，相反他只是操纵民意。现在中国的所谓民意，无非就是官方允许几家媒体，像环球时报之类的，发一些个小小的声音，但是官方正式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嗯，
所以我也不认为有所谓的民意。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您认为川菜通话把习近平政府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境地，提出什么样的挑战对习近平政府？
我想这个民族主义的压力啊，对中国政府有，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个政府在这个过去半个多世纪啊，通过这个驯化民众、炒作民族主义啊，巧妙的有时候高调，有时候低调，已经把老百姓驯化的差不多。我们看到钓鱼台这个激烈冲突啊，这个有些人表示支持政府，现在风平浪静，这个民众也没有意见。看看南海，政府大力的扩张建岛啊，这个进军那个黄岩岛也没有问题，但是现在跟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缓和关系，实际上是拿前段时间的主权主张往后退，在沉默的执行这个南海仲裁协议，老百姓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民族主义啊，在这个大一统的高度集权、高度专制的国家，这个只能说是一个就是说时不时起风浪一个事情，对这个政权构不成大的威胁。民族主义最强的一支是毛左派，但是毛左派啊是最胆小的一支。毛左派派呢，是他可以这个围攻毛玉士，像自由派知识分子，可以这个咒骂贺卫方，他们根本不敢咒骂政府。毛左派甚至不敢组织这个游行示威，连这个反日示威都不是他们组织的。因为毛左派之所以成为毛左派，是因为被毛泽东驯化的结果，也就是彻底的奴性。所以一方面他们有最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有最虚弱的本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习近平不会在乎所谓的民族主义，他在乎的是一个面子，所以要有个台阶下。所以后来川普派出一个所谓的老朋友去出任大使，应该是给习近平下了一个台阶。
嗯，好，我们再从台湾方面来看看这件事。我们知道在台湾本土派支持这个美台的互动啊，对于川菜通话呢感到非常的欢欣鼓舞，但是传统的这个媒体和这个统派的人物啊，很多表示忧虑，认为蔡英文的举动呢是改变现状，会导致中国大陆的这个惩罚和报复，而台湾呢可能经受不起。那么我想这个问题，我想先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台湾的两派的反应都是非常自然，本土派当然要彰显台湾的主权，而川菜通话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川菜通话提高了在台湾在国际上能见度和国际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那另外呢，这个这种外交上的突破，当然这是蔡英文的成绩，那会凝聚台湾内部的人心，然后来度过他面临的经济困境。应该我认为最台湾最严重的困境是经济困境，这种凝聚人心对于度过经济困境会非常有帮助。另外这个台湾在南海里边的战略地位会提高，
嗯，
那作为一个杠杆的作用会增强，这些对台湾都是有利的。但是国民党作为反对党，他自然要反对，我觉得这反对是自然的，也是应该的，因为他提醒蔡英文这里边可能会有风险，
嗯，
这是两党制的好处。那我们再来看风险，实际上也比较清楚，因为这个中国政府一直在惩罚蔡英文，可能这种惩罚会力度加强。
嗯，
那比如说这个王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捏这个软的柿子，捏这个软的柿子，不敢说美国，说这个蔡英文做小动作，后来又有一个平衡的表态，这就说明可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不要忘了，蔡英文和川普的通话使得川菜捆绑。从价值战略上的这个利益上的捆绑，使得如果你惩罚菜，就意味着报复川，
嗯，
所以这个川菜的捆绑，使得就说你要吃菜就必须吃川菜，
嗯，
那这个麻辣味儿，这个习近平要掂量掂量，所以我觉得有风险，但是它是一种这个战略上的这个冒险，但这种冒险是有计算的。
嗯，好，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呢，对台湾是福是祸呀，还要看后续发展。现在说还言之过早。从眼前来看呢，那么台湾得分，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还要看中美双方的博弈的这么一个结果。如果中国最终示弱，那么台湾的话呢，将会得益；如果中国最终的话呢，决定铤而走险， 用攻打台湾来作为转移国内危机，因为现在国内危机已经是非常的严重，从经济上到社会上，那么拿这个作为一个由头来转移这个国内危机，来凝聚国内的民族主义，而美国又无力阻止这个中国对台动武的话，那么将是一种呢玉石俱焚的这么一个局面。
嗯，
但是呢，这件事攻打台湾的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麻杆打狼啊，两头怕，台湾害怕，中国也害怕。中国的话呢，如果说我的看法是，中国如果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会的话呢轻启一个战端。
嗯，
如果因为一旦轻启战端之后，一旦打败了，那么中共政权就崩溃了。即便没有打败，打成一个僵局，或者是打成一个陷入到那螃蟹窝里面去，这种情况下如果遭受国际制裁的话，那么呢这也是中共承受不了的。那么俄罗斯在这个吞并克里米亚遭受国际制裁就是一个先例。另外呢，我还想再简单回应一句，就是关于的话呢，国内民族主义，关于这个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影响的问题，我同意刚才上面几位说的。但是我觉得的话呢，这件事情对外的话呢，对习近平的这个中央压力那更大。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好的话，其他的国家可以有样学样啊。那么随着美国走，也称台湾总统，也这个跟这个蔡英文去交往去的话，这个中共那就是非常非常难堪了。
嗯，
而且因为这件事情呢，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嗯，好的。接下来有几位听众观众发表的看法，我想首先请陈晓农先点评一下。那么有一位叫谢坤荣的一位观众朋友，他就提到这个小布什时代和奥巴马时代都是跟台湾政府的这个关系都比较冷淡啊，都是一种很简单的这个接触。那么他说川普时代会和台湾蔡政府达到什么一种程度的支持？那么尤其是台湾在川普的眼中到底价值是多少？想听听您的分析，陈晓农先生。谢坤荣观众朋友。
我觉得谢先生这个问题啊，要把眼光放大一点来看的话，其实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政策多少年来就从79年到现在没有变过，那就是美国承认一个中国，但是是个抽象的，不给它具体定义，同时希望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那么真正发生变化的其实是中美关系和大陆和台湾的两岸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由于中国现在面临一系列经济上的困难，中国在美国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远远重于大陆的两岸关系。那么在两岸关系方面呢，其实由于国民党的败选，中共试图通过把台湾经济一体化，然后从政治上影响控制台湾的这个想法，现在因为国民党败选已经破灭了。那么另一方面，现在对中美关系来讲，这是中国政权的命脉，首先就是中美关系远远重要于这个两岸关系。第二就是中国现在首先要做的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稳住外企，不让他们撤资。其中呢，美国企业就是风向标，如果美资企业开始大规模撤退，那么其他国家企业会跟进，那中国经济就会垮得很厉害。第三个因素就是中国现在对美的出口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了，因为对欧洲的欧盟出口，因为欧盟情况不妙，今后前景不良。最后一条就是中国现在外汇储备，由于欧元地位不可靠，只能指望美国的美元国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是已经把自己的国家安全拴在美国身上了，他是不能够拿政权的生命去玩这个中美关系的游戏，所以我不认为中美的关系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有重大的对立。
嗯，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我想最后还有两个问题，分别请陈伯公和杨建立先生回答一下。那么有一位叫蔡杰的观众朋友，他说请问嘉宾，两大之间难为小，他说台湾被美国作为一张牌在打，中国大陆也有自己的牌，那么台湾当局有什么好的策略的选择？台湾对东亚局势有多大的影响？那么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你觉得在这样的局面下，在两大之间，台湾的策略选择是什么？
目前我们知道蔡英文总统的作风是稳健理性， 低调，他一般不张扬，说他是只做不说，或者先做后说，或者做了才说。所以对这个川蔡通话的时候，蔡英文表达呢非常低调，也不想刺激中国大陆。但是显然对台湾来说已经是个机会，因为川普跟这个台湾总统打电话，已经显示了川普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勇者。那么川普这一招是可进可退，退的话打台湾牌，掌握主动权；进的话是这个提升美台战略关系。我们不要拿旧思维去看待川普，旧的思维就是好像美中关系，美中关系这个旧思维已经过时了，联中抗俄的时代过时了。当川普在笑眯眯的听基辛格的汇报的时候，他已经在考虑把基辛格的办法反过来运用，就是联俄抗中。另外这个当大家都在说这个川普可能像小布什奥巴马一样开始硬后头软的时候，大家不要忘了川普的竞选是一场运动，是一场革命，他是要彻底改变过去美国的一个政治格局。对内就是要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对外的话就是要这个继续巩固美国在全球的利益。所以川普政府做出任何样的改变都不会令人出奇。如果是小看川普的话，就像现在的主流媒体、现在的建制派一样，可能会继续看这边，继续出现意外。
嗯，好，最后再请杨洁篪先生回答一位叫做焦爱因斯坦的一位观众朋友的看法。他说，中共擅长这个贸易贿赂，而川普又是一个商人，唯利是图。他说，中共瞄准他，给他几个大单，不久就可以把他搞定哈。他说，我们认为中共为了自身政权的稳定，肯定会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不惜用血本来买通川普，比如说在贸易方面。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是如果是中国政府的愿望的话，那就是一厢情愿。因为川普第一，他当选总统不是为了赚钱，他已经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商人。
对，
那他现在有一个，其他我都不敢判断。我觉得有一点可以判断川普，他要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好总统。
嗯，
因为他被别人看不起，
对，
太多次了，所以他现在要证明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想用几个大单买通是很难的，所以根本上还是一个价值、贸易及战略上的冲突怎么解决的问题。如果你的买单不能够解决这些冲突，冲突在所难免。所以面对着冲突，你要选择是先走一步占先机，还是后发制人。那川普选择了第一，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比如说咱俩有十块钱的关系，十块钱先在你手里，当然你就占先机。
对，
除非我是个特别好的人，但是面对的中国政府，我们不能说中国政府是个特别好的人。马英九和奥巴马上台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先把钱先让出去，让了一块，
先释放善意，
先释放善意，给了一块，中国政府说不行，我得要两块，他得就把两块拿出来。实际上呢，这个2008年5月20号马英九上台，这个6月1号我们有一次通话，因为当时我步行到华盛顿，他给我打电话祝贺，我给他讲的就是这条，我说不能让，你一让他就认为你可以让，他就又来压迫。
食髓知味，这个
叫做。但是他很可惜他没有听，所以这句话是今天我要讲给蔡英文总统的，就说要先有一个先机站着，在自己手里就占主动。
嗯，好的，有关川普和蔡英文通话如何撼动美中台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设立监察委是不是政改大动作，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12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共最近宣布试点成立监察委，并任命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任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的组长，引起媒体和政治观察人士的广泛关注。中共罕见地将此举定性为重大的政治改革，很多中国分析人士也纷纷看好权力集中高效的监察委成为中国的廉政公署，为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中共为何在现有的中纪委等监察体系之外另设监察委？监察的对象到底是谁？此举到底是如中国官媒所说的所谓第三次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另有权力分配方面的意图？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高文谦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10月份召开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各级的这个监察委，会后马上就开始了这个试点工作，据说最终会成立国家监察委。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国家监察委职能是什么，权力有多大，跟目前的中纪委等等监察单位有什么不同？
设立监察委呢，官媒呢是大力炒作，甚至于把它说成是第三次政改，实际上这纯属忽悠。那么区别这个监察委是不是真正是政改的试金石，是党共产党至高无上，还是法律至高无上？那么呢，实际上这次设立监察委呢，还是搞的是党国一体，同体监督，换汤不换药。中纪委的权力过大，手伸的过长，这个早已经被人诟病。这次设立监察委呢，就是为了在这个给这个中纪委呢做一下包装，淡化一下党天下的色彩，并为王岐山呢因人设庙，为他十九大的这个留任来那个铺路。那么实际上监察机构的改革的核心就在于谁来监察共产党，谁来监察习近平。如果共产党始终还凌驾于宪法之上的话，一切都是放空炮。
我想确实这个监察委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所有的什么法院、检察院、中纪委等等这个体系之外，还要设立监察委？它到底而且是一个党的机构还是政府的机构？刚才高先生提到，你的看法是什么？
从理论上讲，国家监察委的这个设置应该是一个体制上的改革。虽然中共中央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党委有纪委，是负责这个纪律检查的，对官员进行这个监察的。那也有检察院里边有专门的这个反贪的这个部门啊。这些呢，实际上都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法治国家都有一个部门，在中国是缺少的，就是专门来监察官员的，就是公职人员。他不仅仅是党工，
对
中纪委他是对党工、对党的干部，他是可以说是共产党的一党的家法的执行者。那他这虽然共产党这个家法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是法外之法，是非法体制，但是从理论上，毕竟一个国家它需要一个监察的这个部门。在美国这个监察的部门实际上是由国会的职能来替代的，所以在中国必须有。在台湾呢，有个监察院，
对，
专门来监察这个公职人员。所以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讲，这次呢就是想把这个机构来成立起来，和国务院、最高法院、检察院平行的这么一个四权的这么一个国家体制，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一个体制上的改革。
好的，程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大概也将近两年前，北京的从中南海就传出来一个说法，叫做顶层设计。那么这一次呢，中国的官媒已经正式把这个监察院设置监察委员会这个所谓的制度变革呢，称为顶层设计的一部分。很有可能呢，这个今年就是后年十九大开了以后，明年十九大开了以后，后年的全国人大必须要修改宪法，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监察委员会放进这个宪法体制里头去。那么原来中国的宪法是模仿苏联，就是一个国务院加上两最高检最和最高法院，那么今后呢，就可能变成有点类似于中华民国的五院体制，除了没有考试院以外。它今后也是人大的立法、国务院的行政权，然后这个加上这个监察院，那么就变成一个类似于孙中山当年提出来的这个分权体制，表面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呢，监察委虽然这个不属于国务院，对行政部门和这个包括各级人代会也有监察功能，但实际上它是隶属于总书记的。所以它仍然是一个在党领导下的监察机构，在中国现在没有改变这个政治体制的意愿，所以这个所谓的改革呢，只是现行行政体制里的一个中小的手术。
好的，陈伯光先生，我们知道中共的官媒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都说这个是事关全局的这重大的改革，而且把它称为第三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您是怎么看的？您对这个监察委的这个意义怎么看的？
监察委据中共方面释放出来的信息是说，要把现行的一些这个纪律或者监察部门整合，成为一个权力为更大更统一的机构。现在就有中纪委，有国务院一个监察部，另外检察院里面有所谓反贪局或者反渎职什么侵权局等等，那么这些部门他都要把它综合起来搞成一个监察委。那么意思是说，想从还暗示说要从同体监督变到一体监督。那么这个说法有这个意思，但是看实际上他还是在 党的领导下，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现在他们三个四点呢，像那个北京、山西和浙江这三个四点都是省委书记兼任当地的四点小组组长，这个令人担忧。也就是说，一把手来组织这个工作，而不是中纪委不是纪委书记。那么谁去监督一把手？谁去监委省委书记？同样道理，在中央来说，谁有监督？说一句话，这个东西啊，极可能还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东西，就是从中纪委到监察委，因为什么呢？只要领导人和官员的财产没有公开，只要这个领导人甚至于常委一级没有斩断他们的政商关系，所谓的反腐还是选择性反腐，也就成立监察委极可能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个把戏。
我们知道在这个中纪委公布的方案里面提到，就是说建立这个监察委的目的是形成所谓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这个监察体系，但是我们知道一听到这个集中高效权威这些字眼，难免不让人感到这又是可能是一个集权的工具啊。就在这个星期二，我们知道中国人权公布报告说，这个中国在搞这个干部调查反腐双规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动用酷刑严刑逼供的这个情况。那么我想问问，就是监察委又如何避免这个监察委又成为一个政治权力斗争或者是一个集权的一个工具，而且里面有一些很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这个做法？
那个从理论上讲，刚才我讲了，它是一个党政分开的一步。这个呢，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一个进步，但是从实践上，刚才几位都讲了，是换汤不换药，这是肯定是这样。那这个我们想有一个大的国家监察委的这个出现，但是它的是在党的控制之下，这一点改变不了。这点也要改变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这点改变不了的话，那就是说它这个机构是在党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在党的最高领袖的控制下，在党的最高领袖集团的控制之下，它就成为一个绝对的一个权威，绝对的权力。这时候它刑讯逼供，它这个贪污腐败，你都没办法控制它。所以越是这个权力集中的地方，越是黑箱作业的地方，到最后就会越可能爆发出令人惊讶的大的腐败案和政治案。所以呢，我对此对他的前途并不看好。另外这个这个人权观察组织前两天刚刚一个报告，
对，
它是主要是讲中纪委的双规制。
对，
这个双规制呢，它是法外之法，是非法机构，它用这个党的用党的家法，就是来凌驾于法律之上，实际上是对着党的干部是这个进行了人权的侵害。所以我这里特别要强调是对党的干部的人权侵害，我希望党的干部能够深切的理会这一点。
对，我想听听高文天先生看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监察委，它里面提到说要建立一个集中高效权威的这个监察机构，那么这里面就隐含着其实很多人都担心，就可能又在权力上又像双规这样搞成一个越过权力越过法治的一个机构，那么您的看法？
实际上呢，我觉得在一党体制下，无论是监察委也好，是中纪委也好，实际上都是集权的这个工具。现在就是呢，我注意一下官方媒体这方面的报道，实际上呢，它是有意的模糊这个国家监察委的这个性质，究竟是党的机构还是国家的机构啊？它有一些回避。实际上呢，咱们就只要抛开那些纯粹学术的理论上的那些说法之外，或者是官媒有意的模糊之外，咱们就问一个问题就可以，就是说，监察委姓党还是姓人民，或者是姓国家？这个话题的话呢，就像当年彭真在80年代时候，人家采接受记者采访问他，究竟还是党大法大，结果他讲的是满嘴这个吐白沫子，最后也讲不清楚。现在的话呢，实际上如果要问王岐山同样的问题，我看也是同样的一个尴尬的这么一个境况。再有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中纪委呢权力过大，刚才建立讲的话呢，这个中共官场的话呢，那就是说宁可就是怕见老王啊，不怕阎王叫，就怕这个老王那个叫，天不怕地不怕呀。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就是完全采用的是领导上钦定，哎，抓什么人不抓什么人，因为中共官场所有的人这屁股上都不干净，都有屎，那么抓谁不抓谁，领导钦定，习近平定，王岐山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必然的话呢，就是所以那时候中纪委有一句话嘛，在这个习近平习王他们反腐刚开始的时候呢，中纪委这个大门是不好进的，48小时准保让他撂了。你就可想而知，完全是当年文革专案组的那套做法，毕恭信，现在还加上一个要挟家人，哎，这手是非常厉害。你看看周永康满头白发， 你看看王立军坐在轮椅上到法庭上去，你就知道这个背后有多黑暗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无论是监察委还是中纪委，只要是还是在党的领导下还姓党的话，那么话呢，中国离法治只会越来越远。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监察这个职能，刚才大家都提到是党外的这个公职人员也要监察，那么这个我就想问，如果设立监察委在中纪委之外，会不会意味着对于中纪委的这个权力的削弱？那么还有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这个 Ed Chow 他提到这个，也请你顺便评论，他说设立监察委与其说是政改的大动作，不如说是政斗的大动作，是习核心进一步集中权力的举措。他说监察委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从本质上说，监察委和法院、检察院一样，未来也是红色权贵统治的这个工具。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我们前面文谦反复强调了一点，就是中国现在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监察委的这个新的机构调整，它并没有改变党领导一切的这个基本政治格局，所以它必然还是在党领导下。但是在党领导下这个架构内，它现在在做的调整，其实反映了两个东西，他想解决中纪委的两个难处。第一个难就是前面建立提到的所谓法外执法问题，因为中国的宪法并没有赋予中纪委执法权。
嗯，
那么王岐山也很忌讳这个事儿。我看过1个多小时的王岐山在中纪委的内部的那个讲话录像，王岐山在发言一开始就说了，人们都说我们中纪委是办案子，他说我们不能说是办案子。为什么？原因就在于中纪委不能够依法办案，它不是执法机构，不是司法机构。
嗯，
那么变成监察执委之后，中纪委权力呢确实会削弱，就是他将来会把他的这个负责办案的这些机构转到监察委去，然后中纪委剩下来的机构主要是所谓的纠正党风，成为了软任务。
嗯，
那么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中纪委一个问题，中纪委的这个办案手段不足。他现在讲的这个高效的监察体系，这个高效针对的就是我刚才讲办案手段不足，因为中纪委依法也不能够设监控录像，
嗯，
也不能去调看监控录像、调看银行账户等等等等，因为那都是只有执法部门依法才可以做。虽然中国现在并没有这个法治，就是治理的这个治，中国并没有法治，只有这个用法律来约束老百姓，但是即便在这个状态下，中纪委去动查看银行账户、这个审计等等，都是违反现在的现有的中共的法治架构的。所以变成监察委之后呢，多少可以弥补一下这个状态。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共安排这个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哈、出任这个监察体制改革这个工作小组组长，你认为这个释放出什么信号？因为有人说王岐山可能未来就是国家监察委的主任，你的判断是什么？
这个职务的名称很长，叫什么中央什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4.0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没有一个人可以读顺，没有一个中国人记得住。这就我就想起一个左派新左派的学者萧公琴给中共的一个献计，他是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他这么献计的原因就是中共故意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搞得老百姓摸不出头绪，搞得这个反对派啊、自由派也摸不清头绪，无法下手啊。他假装显得很困难，说这个职务之长啊，显示其任务的艰巨，让王岐山出任这个所谓的领导小组的组长。当然这个发出了一个信号，不光是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可能将来会担任这个第一次的国家监委会的这个领导，或者叫主任也好，叫书记也好，继续要政治局常委这么一个级别。另外也是一个信号，就是说为19大王岐山留任做一个铺路，可能是为他量身定做。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如可以善意的理解，也可以客观的分析。善意的理解就是说，王岐山要在他政治生涯的有生之年留下他的政治遗产，他想打造中国式的廉政公署。但是我们要看明年19大之后的观察点，如果他留任之后这个反腐仍然是治标不治本，他有个承诺说治标先治标后治本，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如果他仍然是选择性反腐，仍然是对下不对上，对敌不对友，这个敌是政敌，那么他这个承诺破产的话， 这个第三次政改就是一个虚化。我说客观的分析就是这个政改可能是反政改，当监委会成立的时候削弱了检察院的权力，而检察院的侦办这个刑侦调查的功能被去掉了，检察院只剩下批捕，只剩下这个。今天韩国那个国会通过了弹劾朴槿惠的第一阶段的这个弹劾案，就是检调机构起了很大的作用。台湾也是检调机构可以调查总统。如果检察院的功能、司法功能的压缩的话，而强调监察委、共产党领导监察委的功能，恐怕不是政改，而是反政改，跟前两次政改1978年的解放思想、1987年十三大党政分改、党的民主背道而驰，这是我非常担心的。这个反政改的措施，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去那个维护几十个政治局常委、前任后任政治局常委家族的利益，40大家族。控制中国这么一个利益。
嗯，好的，我也想听听高文先生看法，就是确实刚才提到一个担心，就是国家监察委由王岐山牵头负责哈，那么有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觉得可能是为他量身定做，而习近平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要他在明年19大之后留任。那么您对于这种分析您是怎么看的，高文先生？
共产党呢就因人设庙啊，这是早有历史传统。当年呢中共八大的时候，就为毛泽东专门定身量做了名誉主席。邓小平在80年代的话，他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因此在宪法中为他设立了国家军委主席这么一个条款。哎，那么这回的话呢，这个设立监察委的话呢，明显的是为这个王岐山呢量身定做的，因为只有这样子，王岐山才有理由啊，这个和这个张德江和这个张德江他们江派的这一批人，可以区别开，因此他才可以在十九大那个留任，才可以堵张德江他们这些人的嘴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呢，大家心里面这都是你知我知的事情，大家心里面全都明白，包括最近。这个海外媒体也在爆料讲说，这个中共这个19大将这个设立党主席，哎，所有的这些话的话呢，都是为设立这个国家监委，是为王岐山来这个设这么一个位置。那么设立党主席呢，那就明显就是为了习近平了。所以我不认为非要到19大的时候之后再要看他们这个政改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就可以判定完全是假政改。
嗯，好的，我再提一下杨杰立先生，请你评论一位叫梅敖中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他说，设立监察委可能意味着党务改革的开始，就是党内三权分立中的一级，属于司法；另外两级是党代会、常委会，属于立法；第三级是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属于行政。三者平行之上就是党代会，那么这些可以视为给不久将来的总统制做铺垫，然后走蒋经国道路，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他说，这个习核心，这就是他所看到的习核心的这个时间。那么你对这个梅敖中观众的看法你有什么评论？
我不同意，因为这个国家监察委不是党的机构，明显的不是党的机构，将会成为一个国家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说我刚才说理论上它是一个体制上的改革，就是说它要削弱中纪委的功能，因为中纪委被人诟病特别严重，你加法。
但是对于刚才陈伯鸿先生提到，他对于司法体系反而是一种削弱，比如说检察院或者法院，他们本来是做这些事情的，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个监察委？
检察院的功能不仅仅是这个监察官员，他有一个起诉所有刑事案件的这个功能，所以呢，把这两个功能分开，就像台湾的监察院一样。所以呢，在这一点呢，我不太同意很多人的评价，像高老师讲，说是这个监察委是为王岐山量身定做，我认为。我们不能够排除像王岐山还有习近平想把这个监察制度这样党政分开的良善用途，但是问题是他们本身有另外一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他不能放弃共产党的这个领导，第二他能不能放弃自己的个人的专权。这时候呢就是说，虽然这么可能是一个体制上的理论上的进步，到最后这个国家监察委会成为继续成为维护这红色政权的工具，维护最高领袖这个权力的工具，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以前中纪委所有的麻烦都可能发生在国家监察委里边，未来的这个中纪委的权力会削弱，但是党委第一书记是直接领导国家监察委，所以这一条解决不了，是这个政治体制上很难有 根本的进步。
嗯，好，陈蒋龙山有一个观众朋友觉醒，他叫，那么只有40秒钟的时间回应，对不起，他说共产党可能任命党外人士作为监察委官员吗？他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这个刚才也是回应杨建先生这个问题。那么您的看法？只有半分钟的时间，陈蒋龙先生。
要任命的话是可能的，任一个副职，就像人大常委会有党外副院长一样，但是那本来就是摆设，设了也是一样，还是摆设。
嗯，好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谦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再次提醒您发邮件到焦点对话@gmail.com 参加我们的节目，提出建议和问题。那么焦点对话几个字呢就是拼音。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